的聚会的方式来做一个预备。所以我们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让我们灵能够与神相会。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在灵里面我们互相的相通，让我们在灵里面的感动、灵面的扶持，成为我们灵修上或是信仰上的帮助。那么按照我们工作上的一个规划啊，星期五晚上呢，我们是用这个专题的方式来进行。所以现在呢，请我们打开讲义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新旧约的背景啊，新旧约的背景。请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二页啊，讲义的第二页。那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是啊旧约的背景。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呢，它是以一个啊特定的民族为基础，而这个特定的民族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犹太人。犹太人这个词呢，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相当的啊清楚。我们知道哦，犹太人他位于呢地中海东岸的地方，有一个啊弹丸之地，但是那个是中东的火药库。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那一座城里面目前有回教的清真寺在那里。所以犹太人在西边的地方有一个叫西墙，那个是在耶稣时代叙利的年代所建造的圣殿的时候所留下唯一的一座墙。因此这西边的墙让他们缅怀过去，常常在西边的墙在那边哭，在那边祷告，因为他们内心有相当多的无奈，相当多的感慨，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悔改。所以这面墙啊，西边的这面墙呢，又称为哭墙。所以我们对犹太人来讲并不陌生，可是在圣经角度来讲，犹太人是相当尊贵的，相当荣耀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这是保罗对当时犹太人在整个肉体上的身份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做了一个非常详实而且非常具体的一个说明。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九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四节，九章的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多是他们的。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属于便雅悯支派，但是那个时候呢，通称他叫做犹太人。那个时候呢，福音已经传遍了外邦人，那么教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来信耶稣。那么因为呢种族上或者过去信仰上的一些执着，他们不能够完全了解新约当中所成全的救恩，因此他们仍然坚持的所谓旧约时期的律法主义，要求已经信耶稣的外邦人必须按照旧约里面的规范跟精神，要接受割礼，甚至要来守节期。因此呢，在这个道理当中呢，产生律法跟恩典当中的冲突。那个时候呢，保罗就特别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犹太人，让他们真知道神在救恩中所成就的所谓的历史性的或是时代性的阶段。那么保罗这边所讲的是属于在历史性当中旧约的阶段，因为那时候旧约的犹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因此那时候犹太人是非常尊贵非常荣耀的。那我们看到第九章里面所写的这些人呢，他们又称为什么呢？叫做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所谓儿子的名分是什么？也就是说产业了。因为神所应许的这个身份呢，把犹太人认为什么？犹太人就是神的儿子。在神的眼中呢，犹太人是神的儿子，因为犹太人有拥有这个神儿子的身份，他才有继承权。这么迦南地这个产业的继承权呢，神就因着他儿女的身份，儿子的身份要赏赐给他。所以神对亚伯兰应许的这个身份呢，就是儿子的身份，所以他们能够领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迦南地。所以他拥有儿子的身份，也就是他领受合法的继承权。不但这样，荣耀，所谓的荣耀是什么？从神而来拣选，在身份上应许上土地上一切的荣耀呢，就归诸在犹太人的身上。还有诸约，那么诸约有哪些呢？ 这个约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约定。那我们后来呢，我们慢慢从旧约圣经当中来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讲到不同内涵的这个约的时候，这所有的约的精神呢，完全要落实在当时的以色列的身上。接下来说立法，又说礼仪，又说应许，都归在这些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在神的眼中啊，以色列是何等的尊贵啊！那么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既然是这么样的一个尊贵，那么他一定在整个旧约圣经，在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当中，他扮演一个叫历史性或阶段性的一个身份。那我们在旧约的背景当中，我们就要来了解在旧约时期犹太人他的身份，他的荣耀到底有何等大的重要。那我们看看讲义，我们来看看讲义的部分。在神的眼中呢，在神的眼中是以色列人独一的真神。在神的眼中，神啊，以神来讲，耶和华呢是以色列独一的神。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只有一位神，但是这一位的独一的神在他们的眼中呢，在神的眼中呢，也只有独一的百姓。这个真的很奇妙。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我唯一的，我唯一的。那么用人的角度，以色列人的角度，你就是我唯一的神。这个一的神学的概念呢，代表了什么？它的独特性，它的尊贵啊！所以耶和华呢是以色列独一的神，那么以色列人呢是神从万民当中特别拣选的百姓，因此它的独特，它的唯一，显出它的荣耀、它的尊贵跟它的价值。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呢，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描述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这方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十九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如今呢，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就要在万民中来做属我的百姓，因为全地呢都是我的。这里讲到只要我们愿意能够遵循神的话，也就信守这个约的诺言的话，那么在神的眼中，你永永远远就是我的子民，而且这个子民呢是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万民中当中你就是我那个尊贵的子民这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特别的应许，因为这是神特别的拣选。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的第六节，七章的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你，特别做我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了你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在旧约的这个救恩的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他所扮演的这样的身份是何等尊贵。因为神这位独一的神，他特别在万民当中拣选了这个以色列人，我们也称叫做犹太人。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是何等的尊贵。那么在这样尊贵当中呢，圣经又特别提到他必须跟周边的列国或者是周边的列民呢，外邦人呢，他基本上呢，他就有一个分别的。什么叫分别？也就是说他们是过着属于神的生活，叫做圣洁的，叫做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在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尊贵的、属神的独居之民。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二十三章，我们请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的第九节，民数记二十三章的第九节，第九节他这样记载，我从高峰来看他，从小山来望他， 这是一个独居的民啊，不列在万民中啊。我们看这个经文非常感动啊，感动的什么呢？是说这个本来啊，被当时有一个国王啊，叫做巴勒的这个国王，他用一个不义的钱，有重金来邀请这个啊，在两河流域，在外邦地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这个名字呢叫做巴兰。所以这个巴勒这个王呢，就用钱方式呢，邀请这个当时外邦的这个啊巴兰先知呢，来咒诅路过了经过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当然这样的一个咒诅呢，在神的眼中来讲是不允许的。虽然呢这个巴兰呢他是一个异教的先知，但是神也来干预他，让这个人知道我的百姓是不容你们有任何的侵犯，一丝一毫都不能有任何的欺负。因此在每一次的咒诅当中呢，本来要讲咒诅的话，在神的灵干预的当中呢，这些外邦的这些巴兰先知呢，诶，既然呢能够在这种场合啊，好像代表神在讲祝福的话。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这个巴兰呢他要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在整个咒诅的用词里面呢，他就特别讲的，我从高峰看，或是从小山来望，也就是说无论是高的地方小的地方，我只要看到这个百姓呢，就发现这个百姓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独居的民，他跟外邦呢列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完全归属于这位天上的神，是个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独特专一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不列在万民中。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在旧约时期的犹太人呢，他的身份与神的关系来讲是这么独特，在众民当中他又是这么独特，因为这是神在救恩当中所预备的民族。所以后来呢，我们对这个犹太人的名词呢就有一些的用词，比方讲有人就说啊，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仔细说，不是实际上他就是犹太人，但是为什么犹太人又可以称为希伯来人呢？因为希伯来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从大河来的。那什么叫大河来的呢？这个大河呢，如果用我们圣经里面的叫做伯拉大河，那如果用我们现代词来讲叫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从那个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乌尔那个地方来的人。因此当地的迦南人呢，他知道哦，这个亚伯兰呢就是从大河遥远那个河的那一边过来的，所以从大河过来的这个民族呢，在他们的语言的意思里面呢叫做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迁徙的民族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好，那么既然来到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他们的子孙呢就在这样绵延不断。因此呢在整个历史当中有一个列祖就出现了，这个列祖呢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称为雅各。那么雅各他的名字原来就是抓的意思，因为他的爸爸叫以撒，他们结婚之后呢，跟利百加结婚之后呢，始终都不能够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孩子，所以当然呢夫妻之间就有一些矛盾或一些怨言。但是后来呢，在神的应许跟主权当中呢，诶，他怀孕了，一怀孕呢居然是啊双胞胎啊，所以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有争执啊。这个争执当中呢，神就应许了这个小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雅各，将来为大，哥哥要来服侍这个小的，也就是以扫要服侍这个雅各。因此雅各就是成为神所应许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先祖，所以我们后来圣经叫做列祖。所以圣经里面讲列祖，列祖这个列祖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以撒，就是雅各。那么以色列人呢，这个名字就是雅各另外一个名字，雅各是抓的意思，但是雅各另外名字叫什么？叫做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又有什么含义？它有神的王子的含义，它有得胜的含义。因此在整个血统来讲，肉体的血统来讲，今天已经散居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我们称为叫做以色列人，它基本上是朝着这个啊种族性的称呼来的。所以希伯来呢，就是说你的来源是这里的，叫希伯来的。以色列人呢，就是说你是这个雅各的儿子，那现在住在这里，是神列祖的子孙了。 但是呢，后来经过王朝当中的一个变化，所谓王朝当中的变化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支派，那个支派呢，叫做以法莲支派，他们曾经建立一个国家，叫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么这个以色列国呢，第一个王呢，我们要称叫做分裂时期的第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他们建立一个国呢，就把它称为叫以色列国。但事实上再遥远一点，在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们也建立一个国家，那么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国。但是呢，在雅各的这个支派啊，雅各的肉体的这些子孙当中，在整个国度里面就呈现两个国了。北边呢，就是以扫罗为主的，或是以扫罗子孙为主的，叫做什么呢？叫做以色列国。那南边呢，就是以大卫为主体的，叫希伯伦的，这叫犹大国。那后来这两个国呢，就合而为一，就称为联合的以色列王朝。所以后来称为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的这王朝的意思。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吊诡，这么样的一个摧残，后来这国就分裂了，北国以色列国就灭了，但仅存什么？仅存犹大国。但犹大国后来也灭了，国也没了，但是他的民族仍然存在，所以犹大国的百姓就是犹大人。后来呢，在耶稣的时期，他们通称的希腊化当中呢，就称为犹太人，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在耶稣时期呢，经常会讲到犹太人，犹太人。尤其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呢，经常对神的百姓就是犹太人，用直接用犹太人说犹太人怎么样。那么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马太、马可或是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说是犹太人。他们会说文士啊，法利赛人啊，立法书啊，大概是用这样称呼。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对这样的一个族群，对这样的人呢，他很直接说你们就是犹太人。所以呢，犹太人就后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一个称呼但不管怎样，不管是从希伯来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今天我们所通称的犹太人也好，在神的眼中他是独特的，是尊贵的，是救赎当中所预备的。那么尽管在历史的脉动当中，好像这个民族呢，好像在世界上没有像美国这么强，也没像中国人口这么多，但是他是在神应许当中立约的百姓。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三章的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的儿子雅各之子呢，没有灭亡。这里讲到说雅各之子，这个子是什么？这个子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是儿子，这个子呢，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子孙呢，所以在犹太人用词当中，只要讲到儿子的子呢，我们不要直接说儿子这个子呢就是儿子，这个子呢它代表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子孙啊，儿孙呢。所以等于说呢，由他雅各的子孙们并没有灭亡。那么在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他这样记载。那我们之前也分享了，马拉基呢这位先知之后呢，神就没有特别感动当代的人，一直到耶稣的降生。所以这段期间将近有400年没有神任何的漠视，所以后来有人就把它归类呢叫做两约之间，因为没有神的漠视。但事实上这个约的一个变化或约的一个区隔，是耶稣复活圣灵降临，这个时候叫做新约的开始。所以昨天呢还是旧约，但是今天因为耶稣的圣灵的降临，教会形成了，救恩形成了，今天就是新约的开始。所以就整个圣经的角度来讲，并没有新旧约好像有长达400年这样的区隔。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知道尽管历史是无情的，在一个动荡当中，有很多的民族可能消失的，可是从古至今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仍然没有灭亡。在我们近代史当中，我们看到二战之后呢，二战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德国的希特勒纳粹的军队 他们对犹太人是百般的这样的一个屠杀，无论是用枪支的，无论是用毒气的，他们想尽办法要把犹太人把它灭绝掉。尽管在这么一个掌权者的一个所谓的权势当中，这个犹太人呢并没有灭亡啊。所以后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辛德勒名单的时候，你内心非常澎湃，非常激动，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神的恩典当中仍然让犹太人留下来，今天仍然留下来。尽管在周边的世界，我们称为阿拉伯的样的世界当中，军事威胁的当中，可是他仍然屹立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在肉体上所拣选的百姓，是救恩当中所预备中的百姓，也是神在现实当中所要成就的百姓。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按照罗马书里面的应许啊，这犹太人会悔改的全家信主。所以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到犹太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犹太人真的不简单了，因为在他的身上要散发出神的荣耀，要看到神救恩的脉络。好，那我们呢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被安置在列邦之中，因此圣经就开始介绍这个犹太人在救恩里面他们的身份所要形成的神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尤其在救恩当中留下什么样计划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查考。这边呢大概有两个方向，也就是神安置以色列人在这个世上，然后在这个人的世界当中绵延不断，但是他留下两个很重要的精神是什么？立约的一个应许，再来是什么？叫做立法的教导，让这么一个属于神的独一的尊贵的，不列入万民之中，而是一个独居之民，是圣洁之民，他能够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不会被世俗文化所感染，甚至不会同流合污，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年代，让耶稣的救恩在这边呢能够得到完全的一个成就。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民族当中，有神立约的应许，有立法的教导，为了神的救恩，也就是耶稣的降生，耶稣救恩的成就，乃至以后圣灵的降临，教会的发展，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再讲一个，就是犹太人在神的眼中，在人类的历史的进程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或什么样的时期，我们来看一下讲义。我们从显明的历史来时程来看，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历史里面呢有人认为大概有4000年的时间了，4000年。那么这个4000年来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历史。以前呢位居在那个大直有一个叫做名传大叫实践大学，实践大学附近呢有一个叫旧式传播协会，旧式传播协会呢曾经制作了一本呢一个录影带，就 DVD， 那个特别来介绍犹太人的5000年的历史。那不管是5000年呢、或是4000年呢不管这个时期有多长或什么精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概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第一个呢我们称为叫做上古时期，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看到这个亚伯兰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挪亚开始来承受这个神给他的一个新天新地，而这段期间呢我们称为上古时期。那么自从神在乌尔拣选了摩西，然后引领摩西也过引领这个亚伯兰，亚伯拉兰也过着家庭祭坛的一个生活，就慢慢的来到迦南地。从那个时期开始呢，我们就称为什么叫做族长史时期。所以创世纪就开始讲到族长时期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雅各死了之后，再特别来讲到以色就是这个约瑟所以呢，这个叫做族长时期。那么族长时期这个阶段完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卷，就是所谓的出埃及记。而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相当多的篇幅是讲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新的法老王的统治当中，用非常多的苦工，而这个苦工要在他们盖一个基货城，也就是盖了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广的一个类似一个仓库。但是我要你来盖这个工程的时候是大工程， 可是这个大工程我并不给你有材料，你要想办法按照我预定的时间来完成我一个辉煌的一个工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间的压迫，有材料上的压迫，所以他们过着这样的一个奴隶般的生活。接下来开始进行灭种的政策。所谓的灭种政策就是说，你们只能生女生，不能生男生，要男生就马上要杀掉，这是一个灭种的计划。因此就神就拣选摩西，让摩西呢在旷野接受操练，40年后呢有足够的灵修，有足够这样的能力，能够顺服神来带领百姓。因此就经过大概有40年的旷野生活。所以旷野生活一直延续到约书亚的年代，那么约书亚就进入到这个迦南，所以就开始展开了所谓的四十时纪啊，四十时代。后来呢，四十代最后一个先知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撒母耳。那么最后一个王是谁呢？就是我们所通称的扫罗王。所以在站在神的拣选的角度来讲，虽然扫罗他也称为以色列王，可是很不好意思，他不是那个犹大支派。就在神的拣选中，你不是犹大支派，你不是我要拣选所应许的国。那么第一个属于神应许所拣选的国，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建的国才是属于神的国度，才成为以后我们所讲的基督的国度。所以呢，在扫罗王那个阶段呢，基本上还是属于四世纪时期的最后一个王。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大卫建国。那么大卫以原来的希伯伦的这样一个犹大国，就跟北方的以色列的这些长老，那么彼此立约，那么立约当中就成立一个联合的王国。那后来就因为分裂，就分成两个国家。那后来呢，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呢相继就灭亡了。那么犹大国在灭亡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一个族系，是神救恩的一个脉络，是有神特别的考量。所以后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读历代至上的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就有神特别的计划。因为他不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来做计划，也不是为了所罗门来建立圣殿来做计划，而是为了耶稣的降生成就神的国度，就是今天的教会的一个计划。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呢，国家就分裂了。可是分裂以后就被掳归回，这是犹太人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这几个重要的时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时期呢，用一个简单的表呢，我们来做一个归纳式的一个说明。我们看看这个第三列的地方，我们请看第三列的一个表。这个表呢，我们来称为叫以色列史的分期表。这个表呢，我们概分呢四个时期，一个叫做埃及跟旷野，接下来就埃及呢就是迦南呢跟士师，再来迦南跟君王，最后呢就是渔民呐。所谓的渔民是什么？渔民呢就是以后的以色列犹大国。那么犹大国已经灭亡了，那么这个灭亡当中有一些人呢就被带到国外去。那么这个国外当中，好比说但尼里被带走了，以西结也被带走了，但是后来呢有一些渔民呢就剩下的人又回来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以斯拉记，后来我们才看到尼西米记，甚至看到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维系，我们就看到了。而这个部分呢就称为渔民，渔呢就是剩下的，本来是一票的很多，但是剩下了一些。所以渔民就剩下这些渔民呢来延续神在救恩当中的一个计划。因此我们就称为叫做渔民跟外族的这段的历史。而这个四个区分呢基本上都有它一个统治时期的一个特色。那么在埃及与旷野的时期呢，我们可以称为叫做聚居的时期，也就是聚居。什么聚居呢？今天在这里，明天呢就到那里。这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逐水草而居，过着一个牧羊的生活，居无定所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呢，包括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然后进入旷野走向迦南，这段时期呢也是一个聚居。随着神的帐幕的移动，他们也不断的来迁徙。而这个时间呢总共长达多久呢？大约呢有660年。而这个660年当中，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而这经典是神特别启示 也成为后来整个以色列民族在信仰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要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叫做律法书。后来又把它称为叫做摩西五经。后来呢，如果用的犹太人来讲叫托拉。啊，这个摩西五经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呢，他们就留下来的。所以它的历史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百姓抵达迦南为止。这就是这段660年啊聚居时期，也就是在埃及旷野这段时期的一个发展。哦，那么这个发展呢，后来以斯拉回国以后，然后呢他整理过去的历史，他写下了一些所谓的诗篇的一个编啊内容，也就是把诗篇的做一个整理。那么所编辑的这个诗篇当中，在诗篇的78篇的第五节开始，一直到54节，就在描述这段时期的历史。那么这段时期的历史用一个诗歌的形态呢，作为他们吟唱颂赞神的一个歌词。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迦南呢跟士师时期，而这个时期呢，我们称为叫什么呢？叫做共和时期。什么叫共和呢？就是大家一起来集体领导，不是我说了话。即使我今天是一个领导，我今天是个王呢，可是我周边仍然要几个重要的大臣来协助我，来赞助这个国家的国政。因此这是属于一种叫共和时期，而不是专制啊独一的时期。而这段时期呢，总共呢大概有360年。那么这360年当中呢，依序呢就写了这个啊耶稣雅记啊、士师记还有路德记。那么用时间来讲呢，大概从耶稣雅一直到扫罗立为君王这段时期呢，我们称为共和时期。那么在诗篇的78篇，从55节开始到64节呢，就在吟唱这段时期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君王时期，也就是他们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么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呢，他们在那边生活了大概有460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君王的体制。而这个君王的体制呢，就开始有一些经典的形成，像撒母耳记，还有这个历代志啊，这列王记还有历代志，就这样把这段历史，这460年的一个历史，无论从宗教的或是从这个灵修的，它分别来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而这样呢，在诗篇的78篇，从65节到72节，就是来吟唱这段时期的一些发展。那么最后呢，就是渔民跟外族的时期。这时期呢，我们讲白一点，它已经没有国了，那么人也被抓了，因此叫被掳时期。而这被掳时期大概也发生了160年当中，这160年仍然有很多的经典的出现。这时候呢，就以斯拉、以斯帖、尼希米还有这个马拉基书啊，这4个经典的出现，这个我们就称为什么呢？就被掳归回时期。那么在诗篇的79篇的1节到13节，就是完整来叙述这段时期的发展。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份，然后再在历史的一个发展，我们都明白了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样态，让我们做一个了解。那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显明历史的当中所存在的异族，也就是犹太之外的一些外邦人，这些外族人跟以色列人的互动所产生的关系啊，我们来做一些分享。那么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他们并不是独居之民，就不跟外族人相处，他们只是在列邦中不跟他们在信仰中有所妥协，是专属于神信仰的民族。但事实上呢，在生活当中仍然有一些来来往往的一些关系，甚至有一些互动。但是也因为百姓活在这个万民当中呢，难免在整个信仰观念里面会影响到他们对神独一性的敬拜，甚至会引进很多外族人的风俗啦、信仰，而这样呢会造成这个百姓、这个国家都渐渐远离神，那么信仰也渐渐的败坏。所以呢，以外族人之间呢，就会发生了所谓立国、亡国跟被掳这些历史。那么后来最重要的就是被掳之后，这个百姓啊，他们未来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而且在列邦当中跟他们关系又怎么样的发展呢？ 在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从31节到45节，以及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八章里面呢，神就主导了这个历史的发展。而神所主导的历史的发展，事实上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跟周边的列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所以借由但以理所看的异象呢，能看到以色列人在能够一个渔民独存的时期当中，他们跟外族人的一个互动到底是什么啊？像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深入一点。但尽管是这个样子呢，在历史当中它已经发生过了，它不是未来时，它已经发生过了。所以这个发生过当中，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对照之后啊，之前但以理所看的异象，我们就有一则叫做异表性的呼应。所以我们看下面一个表，这个表呢是以色列人呢跟外族人接触的一个分歧表。好，这个分歧表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哈。第一个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直看到摩西带领百姓这段时期呢，基本上呢就有埃及的时期。那么埃及呢跟以色列人发生的关系呢，如果也有用推论的关系来讲，大概在主前啊1921年呢，就跟以色列人就是亚伯兰的子孙呢，就有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互动了。那么接下来呢，比较明显呢就是亚述帝国，大概在主前的860年，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后来呢就发展的波斯马代，接下来就是希腊，接下来叫罗马。那我们知道耶稣呢降生的年代正是罗马的时代。好，那么这个是外族人跟犹太人在历史当中的互动关系。而这个互动关系，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来看，的确曾经有埃及，有亚述，有巴比伦，也有波斯马代，也有希腊，也有罗马。但是这些国呢，这些帝国呢，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而这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正被这些国家所统治、所影响的。那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就看到，但以理书看的意象里面有几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比较深奥一点，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表的话，会就一目了然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章从31节来看，这里呢讲到啊，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看到了一个异梦了哈。这异梦当中呢，有一个很奇特的异象出现，但是这个哈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个是到底有什么特定意义。他没有足够的智慧，但这个意象来自于神的启示，来自神的默示，所以如果没有特定的人来做说明的话，这个意象永远不了解。那后来呢，就有这位但以理，他针对的王所看的这个现象来做说明。而看的当中呢，他来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出现。我们来看一下32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的32节，这个象的头呢是晶晶呢，胸膛跟膀背呢是银呢，然后肚腹和这个腰呢是铜啊，然后腿是铁啊，脚是半铁半泥，也就是看到一幅巨大的一个人像。但这个人像的结构当中呢，既然有金银铜铁，还有呢半铁半泥。他的身体头部来讲是晶晶的，胸膛膀臂是银的，腹部到腰是铜的，然后呢腿呢，这个腿呢是铁的，然后腿以下那个脚呢是半铁半泥。看到这个意象呢，他百思不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事实上借由但以理的意象啊，但以理所说的解梦跟这个意象的内容，我们知道它正是犹太人面对外族人的历史发展。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金是什么，这个金呢就是巴比伦，这银是什么？这银就是波斯马代。波斯马代是两个国，那后来呢这个两国一起建立之后，那后来就是以波斯这个国比较强，这国来做主体，所以后来很少在讲马代，基本上就讲波斯。所以呢从巴比伦到波斯。好，那么接下来就铜了， 所以铜是什么？铜就是希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铁了，啊，就是罗马。是铁跟泥是什么？就是罗马分裂之后的东西罗马，啊，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他知道，哦，这外族人的历史发展的确是存在的。就我们今天来回顾来讲，它事实上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虽然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呢，犹太人跟之间的关系是神所看到的，是神所主导的，以色列人是依附他当中来保留他们的信仰的。这是但以理解梦当中所给我们知道外族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个依存的关系。那么接下来但以理又看到另外一个意象，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这是也是发生在巴比伦王这伯沙撒王的元年呢。那么但以理呢在床上做了梦，他见到脑中有一个意象，因此他就把这意象把他意梦的内容把它记起来，然后呢来说明他里面的大意。这时候呢他看到四个巨兽，四个巨兽，而这个四个巨兽都有他特定的一个形象出现。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他看到头一个像呢，像什么呢？像狮子，像狮子。可是狮子长得样子也奇怪，因为它有鹰的翅膀，狮子有翅膀哎，好像会飞啊，但是它都有特定的意义。所以看到第一个兽就是狮子，第二看到另外一个兽呢，就有一兽如熊了，也就是它像一熊一样，又高又大又壮啊，熊出现了。另外呢，在这个第六节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兽如豹，那个豹哦，那个豹就是不像熊这么样的一个壮大，但豹它的行动是非常的敏捷的，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看到一个豹，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七节的时候呢，他又看到第四个兽，但四个兽是谁啊？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大概这个作何形容，甚是可怕。前三个兽呢？都能够把他的形象说明得很清楚，到第四个不能说出他的形象，只能用一句话说很可怕。啊，这个可怕这个兽是什么样的兽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在解经当中，但以理他这样说了，如果用历史的脉络来讲，这个狮子呢是什么？就是巴比伦。熊呢就是波斯马代。那个豹呢就是希腊。那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就是罗马时期。这是第七章里面讲到犹太人跟列国在时代的脉动当中的一个关系。那么最后呢，但以理又看到一个意象，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第八章，这第八章呢，从第三节开始，他又看到了，也就是在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意象又让但以理看到了。那么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他就来做这方面的说明。他看到了叫公绵羊，他又看到了公山羊。那公绵羊、公山羊是个羊吗？应该不是个羊吧。但是透过这个公山羊或是公绵羊，它赋予在整个时代当中跟异族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看讲义里面呢，就讲到有一个叫公绵羊。这公绵羊呢，一般来讲就属于在波斯马代时期。那么后来讲到一个叫做公山羊，就是希腊的时期。这是在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国家已经即将灭亡了，但是神所拣选这个独特尊贵为救恩的预备的这个民族，在后来的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没有国家的复辟当中，这个民族何去何从。因此他看到列国的发展，但是看到什么？看到尽管在有列国的发展当中，犹太人并不消失。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更大的王要出现，更大的一个永恒者要出现，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第七章的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梦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弃的，他的国也必不败坏。 这是看到这些异象之后的发展，让但以理知道，尽管我们国灭了，我们百姓被异族所统治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灭亡，没有这样因为消失，我们民族仍然存在，我们信仰的坚持依然保有我们在圣经中的执着，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永恒者出现，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这国度叫做基督的国度，就是大卫的王朝，有今天我们所讲的教会。这是我们从整个旧约的一个背景当中所谈到的神的显明在历史当中跟异族人所发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可以做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下次呢再来谈谈显明跟历史的恩约，恩约也就是神立约，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我们每一个约呢都有它的内涵，约呢都有它的意义，约都有它的成就意目标。那我们下次再做这方面的分享。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395首，我们来唱赞美诗395首。